尤其现在西方国家对孝顺父母这一方面呢、啊，可以说讲究的很少，甚至我们中国现代呢也受了影响啊，他不了解孝顺之法呢是属于自道的这种意义，他不了解孝顺是属于自道之法的这种意义。什么叫做自道？就是自体之道，就是此无上的正等正觉来讲的。所以孝顺是自道之法。假使我们能够以方便为父，制度为母，不离生意，常常关照中道的话，岂不是属于自道之法吗？孝名为戒，义名自责。这个孝呢，可以说就是戒，也可以称作自持啊。什么叫做自持？就是自戒尽责。如果我们孝顺戒法，就必须要如法的学习，如法的去做啊。所谓自呢，也就是所谓作持的戒，也就是众善奉行。这个持呢，就是主持戒，也就是诸恶莫作啊。那么这个子错双慈，这个正是属于孝顺之业孝顺之业啊。所以呢，我们要孝顺我们的戒体，为什么呢？因为受了戒，得到戒体，我们都不敢有所违背，而且要孝顺我们的戒恨，在生活与商业的行为不敢有所违犯。所以说，孝名为戒，义名自责。如果真能够如此孝顺的话，那么不成无上正等正觉，那么要成什么呢？又咋戒也就是孝。为什么说戒也就是孝呢？因为法界的众生，六道的男女，也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在不杀不盗诸戒之中，正是孝顺过去父母的意愿，这正是说明孝顺就是戒啦啊。因为一切父，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所以呢，我们不杀一切的众生，不偷盗一切众生的这个财物啊，所以这个正是孝顺过去父母之意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孝顺就是戒。不过以上的意思就是说明戒名为孝，或者临时大师以孝来解释这个戒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真正孝顺这个我们的父母那就是要低声这个和乐我们的言语不违背，不这个乖戾，这个正是属于可戒方面的所以可戒方面的禁止也就是属于可戒。我们能够早晚来问这个请安亲身来侍候早晚请安，这个属于可戒啦哈。亲身来侍候，这个属于生戒。对自己的父母始终深深的爱恋那么能够好好孝顺，这个正是属于这个义戒所以这生可以三种戒法，在这个一个孝顺之中，这两个字之中呢，也就是包含无疑。如果我们能够随顺我们的父母双亲，也就一定不会造错一切恶法。为什么呢？假如错一切的恶法，就会恐怕自己的双亲受到耻辱。所以真正孝亲者，他呢不会做恶事那么这个止恶之意，也正是摄律一切这个所说摄的。这个孝行，如果我们有孝亲的行为，这也是属于一种善行，有这种善行也就可以表扬我们双亲的德行，这个是属于摄善瓦戒所说摄的。那么孝亲之道是属于兼戒一切众生，不但是利己，也可以利人因为别人看到我们这么做，别人也依照这么去做啦，所以正是自利利他，这个呢也是属于摄众生戒，所以孝名为戒，义名自责，它也包含三系境界的这个意义在里头。因此呢，我就说孝顺父母，师生三宝，孝顺自道之法，孝名为戒，义名自责，它的意义 也就在于此啊。甚至于在我们的菩萨戒之中也讲到，如果我们不能够供养自己的父母师长的话，那也是属于得罪，这正是孝名为戒的意义啊。那么上边有佛欲戒戒，就想要戒，始终是八亲的这个戒法，把这个戒呢跟孝顺的意义啊，给一边的来一起是过来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佛即可放无量光明，这是属于第二小科放光表略。那么这个放光表略就是可放其光，表达一种的对象来啊。那么这个佛即可放无量光明，佛即的词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来讲的，在这个收获上面那一段文之后，随着佛的口中就放出无量殊胜的光明来。为什么这个时候佛口中要放无量殊胜的光明呢？那么这个就是为了要照有缘的众生舍利法会的大众能够得到自切的利益，因此呢表达这种瑞相。那么这个瑞相也是表达出信心的意思，因为佛想要结成十咒是八亲的戒法，这是菩萨的一件大事，所以如何放出殊胜的光明来，就是要广泛的召集一切有缘的众生、有缘的菩萨共同前来赴会听法。所以所谓的这个口放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表明这个戒法是佛亲口抚养演说的，第二表示菩萨都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真是佛子，因此呢从可放无量的殊胜光明，四十百万亿大众诸菩萨、十八梵天、六欲天者、十六大国王合掌助心听佛诵一切诸佛大乘戒。这一段就是第三根三大众愿文。前面呢佛可放无量光明之后，下篇正式说明大众愿意听佛来诵一切诸佛大乘的戒法。事实就是佛口放无量光明的时候，百万亿大众，百万亿是总数法会之中的大众，这个是总起来的数说，凡是与这个放满大教有缘之人都共同前来聚会，凡是来聚会的这个以此百万亿，就以这个百万亿都包含在其中呢，这是一个总数啊，百万亿大众是一个总数。那么下边就分别来讲说听法的这个大众来啊。首先讲到诸菩萨，这个诸菩萨在偶一大师说呢，这个指三十心十地，为什么特别要主持三十心十地诸菩萨来呢？因为这个放网大教正是以三十心十地菩萨作为发起众，也就是得到利益之人，所以特别把三十心十地的菩萨表现出来。十八梵天，十八梵天就是把色界诸天表示出来啊。所谓的梵天一共有十八层，什么叫做梵天？梵就是清净的意思，因为他已经离开了欲界的五欲成净，完全把五欲成净消灭了，但还有维系的色身存在。虽然有清净的色身存在，但是不同于欲界垢秽之身，所以叫做梵。梵呢也就是清净的意思，所以智度论上讲说清净光洁最胜最尊，故名为天，所以合起来就叫做梵天，就清净光洁啦，很清净，生活于清净，光明皎洁，最为殊胜，最为尊贵，所以称作天啊。 和前面的梵叫做梵天。
梵天一共有十八层，第一
就是梵众，第二梵福，
第三大梵，这三天合起来
总称叫做初禅，
也就是离生喜乐地。
梵众就是普通人住的地方，
梵福就是大梵天王的臣子所住的地方，大梵正是大梵天王所居住的地方。第四叫做少光天，第五无量光天，第六光阴天，这三天是属于第二禅天。第二禅天是属于定生喜乐地，所谓的少光天就是入定的定光比较少，无量光啊，光天的这个定光比较多，光阴呢，光阴天就是啊，就是说它由定发出光，由这个光也可以成就音声啊。这三天都是属于第二禅天。第七少净天啊，这个少净天。第八无量净天，第九遍净天，这是属于第三禅天，也就是离喜妙乐地。少净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上面的离生喜乐地啊，那么啊，离生喜乐地就是离开欲界而生起喜乐啊，定生喜乐就是自己由禅定而生起喜乐啊，离喜妙乐就是他对定所生的欢喜心完全没有了啊，只剩下这一念清啊，一念清净的快乐啊，所以呢叫做少净、无量净、遍净。对欢喜之念完全没有了啊，只存下禅定的快乐啊，所以这三禅天是属于自己之快乐，也叫做离喜妙乐地。第十就是福身，十一福爱，十二还国，这三天是属于第四禅天，属于舍念清净地啊，舍念清净地。连第三禅天的这一种快乐之念也没有了啊。啊，这个啊，第三禅就是离喜妙乐地，那么啊，现在第四禅呢啊，就是舍念清净地，连第三禅天的快乐之念也没有。这三天就是四禅啊，这个凡夫众生所居住的地方啊，然后呢，十三就是无想天啊，这是他在世界上修无想天，把定修成之后。就赶到无想天上去啊，那么这是外道所居住的地方，也是属于四禅天。第十四就是无烦天，十五无热天，十六善界，十七善现，十八色究竟天。这五天呢也是属于欲界，它是属于三国圣人所居住的地方，因为三国的圣人叫做不凡啊，他在不凡于欲界来做生死，因此这五天也称作五不凡天。那么这十八天虽然有凡夫跟圣人共同去居住啊，但是不管凡夫也好啊，圣人也好，说啊能够离开欲界过会之身，也没有欲界的欲然，而且能够达到清净的禅定，所以叫做梵天。以上是解释十八梵天。六欲天则，六欲天则指的就是欲界天的六天。什么叫做欲？欲就是欲界之人有男女的淫欲，有五尘的贪欲，就是财色名食睡，或者色声香味触，还有睡眠之欲，所以叫做欲界。他虽然是属于欲界，可是他在天上那种火炮生活是自然，不假借任何的淫求，而且乐多苦少，所以叫做天，称之为六欲天。六欲天第一就是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在须弥山的半腰，它呢是跟日月相齐，北方是属于多闻天王，西方是广目天王，南方呢增长天王，东方是持国天王，这是四天王天。第二刀立天，刀立天在须弥山顶，周围有四面，那么啊各有八天，四八就是三十二天，中间就是地势所居住，一共有三十三天啊，这个就是横的横列的。 第三，夜摩天，夜摩天换到我们中国叫做十分，它是莲花的开合，作为作业，莲花开就是属于作，莲花合就是属于业，翻译作十分。第四，多帅天，多帅天换作执着，就是对于五欲之境能够知道满足。第五，化乐天，就是自己能够变化快乐之境界来自己来享受。第六，他化自在天，不需要自己变化，他人所变化的他也能够来享受。那么所以叫做他化自在天。以上是说明六欲天职。十六大国王，这十六大国王是指印度当时诸国，本来当时印度还有许多这个小国家，不过呢只把大国的国王列举出来，一共有十六，我们的本质上都有列出这个名字来。第一就是死帖，第二摩羯提，第三迦斯，第四居萨罗，第五拔奇，第六莫罗，第七支提，第八拔沙，第九尼罗，第十盘奢罗，十一阿斯坡，十二婆车，十三苏罗，十四前陀罗，十五剑胡沙，十六阿盘提，一共呢有十六大国的国王都把他们列举出来。为什么要列出十六大国王的名字来呢？因为佛法是赋予国王国王他们也有弘法弘扬佛法的这个责任存在。合掌自心听佛诵，一切诸佛大乘戒。那么以上百万亿大众，诸菩萨，十八梵天，六欲天者，十六大国王，大家呢都合掌。那么这个合掌表示深夜的恭敬，自心，自心就是表示意业的恭敬。这个听呢是一切的音声都寂静嘛，那么表达火业的恭敬。所以呢以上就是三业专注，然后这谛听来听什么呢？听本车释迦牟尼佛诵一切诸佛所修所成的第一微妙的宝戒，就是诸佛的大乘戒法这个就合掌自心听佛诵一切诸佛大乘戒。好，接着佛告诸菩萨言：我今半月半夜自诵诸佛法界，汝等一切发心菩萨，乃至十花趣、十张扬、十金刚、十地诸菩萨以上。好，那么这一段是什么呢？这一段前面所讲的是经加叙述，那么分三小段，刚刚所念的这一段是属于第二段这个释迦自说这个前面的经加的叙述三小段都念过了，都讲过了那么现在呢是属于什么呢？属于第二大段这个释迦自说，释迦自说释迦自说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自己来说出，说出来半夜半夜诵戒的这个仪式来。在这一科底下呢又分成三科，第一就是举自诵劝人，第二科明放光因缘，第三科劝大众学习那么劝大众习学。那么首先我们就是说明第一科举自诵劝呢，举出释迦牟尼佛自己也这么诵，然后劝人也这样子来诵的这个意思啦。佛告诸菩萨言，这个正是表达本师释迦牟尼佛正式的告诉菩萨。为什么只举出菩萨呢？因为菩萨是此经的当机众， 也就是受益众，所以特别举出来啊，特别告诉诸菩萨，我今半夜半夜自诵诸佛法界，这是说我本身释迦牟尼佛乃至最初发心以来受菩萨戒之后，为白月跟黑月来计算，白月就是由初一开始，黑月呢就是从十六开始。什么叫做白月黑月呢？因为白月由初一到十五，月亮渐渐光明嘛，所以称作白月。由十六这一天开始，直到一直到月底啊，三十或者二十九，月亮呢渐渐黑暗嘛，所以称作黑月。那么白月表示诸佛的智德渐渐圆满的意思，黑月呢表示诸佛的惯套渐渐啊除尽啦。所以在这个黑白二半月要诵这个十诵是发心的戒法，这个叫做菩萨。那么其实菩萨就翻作静坐，也就是以我们生清净的生活于三业而安住在戒法之中，所以称作菩萨，又称作宝洒脱，宝洒脱啦，宝洒发力做张扬的这个意思，脱呢就是净的意思，也就是能够张扬我们的善法，清净除去我们不善之法，所以叫做拔扫啊洒脱。那么这半夜半夜诵戒，正是诸佛所制定弟子诵戒的这一种规则，你半夜必须要诵一次。半夜诵戒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尊重戒法，为了尊重戒法恐怕自己有所忘失，所以必得要诵。第二要审查自己在这半夜之中对戒法有没有毁犯，如果有所毁犯就需要忏悔，所以一月要诵两次。如果太多即生比较困难，如果太少经过的时间太久又恐怕忘失，所以呢佛制定一个月诵两次啊。但是诵戒的时候啊，我们呢应该如同在佛之面前，佛呢就等于坐在法座上给我们诵戒一样，就好像我们面对着佛，好像听佛来诵戒一样，这么恭敬尊重。所以在外呢要升起我们的威仪的恭敬，在内要升起我们恭敬的这个心意来啊，假使我们内外能够精诚，所以这个才叫做自心啊。那么前面一段叫做自心听闻诵一切诸佛大乘戒啦，这个自心也就是表明我们内外精诚，外头要威仪肃戒，内头要升起恭敬的心意来，这个才称作自心。那么这个半夜半夜本是释迦牟尼佛尚且自己来诵，始终是八千的戒法，何况其余的呢？那么诸佛法界，这个诸佛法界是什么呢？这个法界什么叫做诸佛法界？法界就是一切一切诸佛所效法的这个界，所随喜的这个界，什么叫做所法之界呢？也就是一切为师的意思。三世一切诸佛都是效法这个界而成就，效法这个十众是八清戒而成就无上正等众觉，因此佛临入灭的时候就告诉弟子要以戒为师。那么我们呢这一段呢把它讲完嘛，不然多讲到一半就都下课了啊。那么把它讲完好，如等一切发心菩萨乃至十发趣十张扬十金刚十地诸菩萨以上，那么上面就一把它表达出来啊，就是说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尚且如是半月半月之声，何况如等一切发心的菩萨呢？这个发心的菩萨就是指心发心的菩萨，或者指实心，按照我一大师的意思就是指共地的菩萨。什么叫做共地的菩萨呢？就是指藏教四六度的菩萨，还有通教的这个菩萨位，因为这是三乘所共，所以叫做共地的菩萨。但是这个梵网经它是属于比丘，所以心发心的菩萨是指四六度的菩萨，下边的这个十发趣十瞻仰十金刚十地，这个才是指
三十心属地，或者一切发心菩萨指的就是凡夫自然之人，如同过去传于现在，现在传于未来啊，所以说如同一切发心菩萨，应该把他呢啊，这个连贯下去，就是一切发心菩萨以上，乃至两个字，就是超越他以上。那么就是超过实性的位置，什么？接着始发趣，什么叫做始发趣？其实就是实住的菩萨，实住的菩萨就是习统心啊。因为什么叫做习统心？它就是沿袭空观啊，称作习统心。那么所谓的始发趣相果，发起的发菩提心。而能够趋向于真如佛果，也就是起心论所说的分别发趣套相，就是分别发心趋向于修道之相。发心有三，第一就是性成就发心，性成就发心就是实性满心以后就可以登入实处了。第二解行发心，解就是实处，那么行就是实行，发呢就是发回向心。第三正发心，正发心就是指实地的菩萨来讲，所谓的实发趣就是发菩提心而趋向于菩提之路，所以叫做实发趣。这一地的菩萨他从小修空观，因为身心世界都是属于假，必须要假借这个假法来修一切诸法皆空，所以呢从假入空观，一都能够向于佛陀菩提前进。在实性位这个满之后呢就是这个第十性啊，那么念念能够向于实住来进行，也就是智慧开发，由智慧的开发了解一切诸法皆空，它就安住于空理之中，所以叫做住。既然安住于空理之中，也就是能够住于实地啊实住的位置，菩萨在实住的位置之中修习从假入空观，能够深深了解一切诸法啊，深信一切诸法都是属于自性本空，它的相状是如幻如化。虽然有修十度的法门，就是师戒忍性惭愧方愿立志，这个十度的法门，但是对空离啊证明啊是没有错谬，而且坚固他的信心，能可这种空离安住在空离之中，所以叫做十住啊。也就是住于佛家。那么这个相果呢，什么叫做相，什么叫做果啊？譬如实性刚刚满，趋向于出处就叫做相，那么注意出处的位置叫做果，所以有出处相出处果，所以这个叫做实发趣心相果。第二实瞻仰，实瞻仰就是属于这个性统性啊。什么叫做性统性？他能够分别十法界当中种种心种种欲，没有错谬。因为十处未满之后就进入实行的位置，所以十长养也就是属于实行的位置。什么叫做长养呢？长就是增长正胎，养就是养育法身。由十处之后十长养的菩萨他修炼从空出假观在前面明白一切诸法皆空，同时又要从空出假观一切诸法皆假，虽然诸法无自性空，但是诸法有它空的形象、空的名称、空的作用，它是原生原灭无常相续。那么假立一切诸法的名相，如果没有假立一切诸法，也就不成立这个身心世界啦。因此要从空出假啊，那么也就是做这种倒灌双流，一方面观诸法皆空，一方面要广度众生大错佛事，这个就是所谓广见水月道场大错空中佛事，这个正是属于实行位的菩萨。因为实行位的菩萨他是行如来事，以如幻的三昧瞻仰一切的善法，也就是以四摄的这种智慧，就是布施爱与力行同施，又以这个四无量之定来拔苦与乐啊。那么这样子以定慧还有数量心四摄法摄取一切众生，舍去凡圣的相状，圣凡一如，凡圣平等，无尘无碍，这个也就是实能与乐便能拔苦，实现欢喜，能够拔众生之苦与众生之乐，舍去凡圣的分别，凡圣的平等，凡圣是一如，
无嗔无爱，所以这个叫做实行的位置。第三，实金刚，实金刚就是属于道统性，它能够正修中观。什么叫做道啊？这个正修中观就叫做道，能生佛果就叫做种，这个叫做道统性。这个实金刚正是属于十回向位啊，这十回向的菩萨，他所修的就是如金刚三昧的大定。这个就是坚固不动之心，因为在实行的位置当中，他就随时修这个中观，能够入一直回向，这个正是修中道之观，以中道之理升起中道之观，他就能够降伏无明惑，因为中道之观观中道之理，所以他能够降伏无明惑啊。那么在前面的实行，他还不能够降伏无明啊，因为这个到了这个实金刚，他为什么能够降伏呢？因为他能够了知一切法啊，事理不二，空假一如，能够观察本觉离体，这个观境现前，深深的了解境界非常分明，因此他在日用之中，心心观照实相，念念不离真如，所以他的身口意三业清净，能够圆融无碍，那么如此就渐渐入于圣位。那么十回向满就可以登陆实地了，好，那么他能够以智慧的光明照彻于体性，所以叫做金刚不坏心。以上呢就是三贤位，实作就是住于如来家，住于空里，实行就是行如来事，从空出家，从空出家就是行持法界如理之事。那么而且以行来修观，以观来修行，行不离观，观不离行，这个就是道观双流。那么十回向就是把前面所修的功德一回向于三处，第一就是回事向离，就是回向真如实际；第二回志向他，就是回向一切众生；第三回因向佛，就是回向无上菩提。把前面这个十处十行等一切的功德都回向于这三处，所以叫做十金刚。地色呢就是实地，实地啊。那么实地在前面虽然是修习通关，但是还不能够破无明，在实地位中一登地之后，就以中道之观纷纷破无明之后，所以一进到实地的位中，就是属于圣宠性啊，能够断无明惑了，也就是地地之中纷破无明，纷正法身，所以叫做圣宠性。因为实地能够升起佛的智慧来，所以他住于中道之理而不动，而不动摇。由初地至五地，修有相观比较多，无相观比较少；五地至七地，修有相观比较少，无相观比较多；八地之后，纯修无相观。这正是观真如的佛性啊，真如的佛体跟佛的这个体是相同，等无差别。所以叫做不可坏性，已经证落虚空体性上面，安住于法身离体之中，即灭就现前了，所以叫做实地。那么已经入于圣位啊，因为这一部《梵网经》它是属于比较啊，所以就以比较而来讨论它的位置。所以三贤它是属于显到实地菩萨才入于圣位，这是不同于原教所说。那么三贤说明叫做三十心，实地叫做十圣。这个也就是说三贤位置还没有证得真如本体，一证入圣位就是真正依则于真如本体，也就能够入于佛界啦，因此就称它为地。在实地的位中，所有一切的功德都是以真如离体，所以改变三十心的名称，称它叫做地。其实心外也没有地，地外也没有心，只是在功能车方面说它为心，说它为地，也就是说明《梵网经》这一品也叫做三十心十地，所以叫做心地品啊。至于三贤十地诸菩萨的名称，在上一句都一一的这个说明得很清楚这个上一句我们没有讲，所以现在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上面这一段的文就是说明本师释迦牟尼佛自己亲自半夜半夜要来送这诸佛法界，何况我们一切心欢喜的菩萨乃至十法区十善业十金刚十地诸菩萨也应当要半夜半夜只送诸佛法界，是不可缺少的。好，那么就讲到这边就一个段落，不然我们每次时间到了都是到一个地方到中间就停止了，这个不好现在有整个段落了下边呢我们就背诵了
南无梵王教主卢舍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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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梵王教主卢舍罗佛，佛说梵王经菩萨基本诸位法师请先开本誓临四世临四世业四十四业这个下边的号码我们念一下经文，是故寂观从苦说有缘非无因，说他这个因缘，所以说有缘非无因故这个就是既然有缘必定有因，由于有因有缘因此借光从可怜而说，那么这个是就事实方面来说明，如果在理论方面来解释，从口中手放之光，这个是表示无受气体，因为这个无受气体它是以佛性的种子作为本体之因，所以说非无因，也由此因广泛召集有缘的套装从来赴会听法听佛诵戒，所以说有缘，那么合起来就叫做有缘非无因故观因此这个观呢就从口而出那么也就是在理论方面表达这个观是属于无受地体，凡是从佛性的种子而生起，但是这个光这种光明呢它也不是属于青黄赤白黑的颜色都可以分辨它，所以叫做光非青黄赤白黑，不能以这五种的颜色来分辨也不是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沉淀，这种光明不是属于分别的这种境界，也不属于思量的意思，也不属于集体之心，因此说明这种光这种气光它是不落于凡夫愚痴的境界以及分别所归的境界，所以叫做非色非心，也就是这种的器官不是凡夫愚痴的心所能够测试所能够了解的，这个下边非有非无是什么呢，非无就不是常非有就不是常，非无呢就不是断，也就是说明这种的器官它不属于外道的断常随之随现，所以说非有非无不落落在断常之间以破 佛，非因果法，怎么说非因果法呢？所谓的非因果法，就是不落于小乘以及全教的菩萨，因为小乘以及全教的菩萨，他们的修持是有修有正，有因有果，有始有终，有烦恼可断，有涅槃可得，而推总观不落在小乘以及全教菩萨有因有果的慧态的境界，因此说推总观是非因果法。那么大乘的实教的菩萨，他是以佛性为因，所证得之果也是以佛性为果，这不是对待。所以说佛性呢是非因非果，佛性是非因非果，但是却能够升起一切的因果，这个也就是从体起用的意思。它不是清净的因果，但是能够随着诸佛的净因而升起佛法界的净因果来。它也不属于懒的因果，但是它能够随着众生之染缘而升起求法界懒的因果来。所以说它是属于非因非果，可是却能够生一切的因果。在体方面来讲，它是不变，可是在用方面来说，它是属于隐随缘。所以说呢，这种体观是属于非因果法。那么也就是表示，这种的体观不落于凡夫的情量之间，也不堕落于外道惯常的随之随见，也不落于小乘全教菩萨的有因有果慧态之法。因此说明这种的地方，它是成佛之真因，将来所得的是属于法身的妙果。那么下边就讲到了这一种的罪观是三世一切诸佛成佛是本源啊，所以下面说哈，是诸佛是本源，行菩萨道是根本，是大众诸佛子是根本啊。这种罪观是三世一切诸佛成佛的本源，也是一切菩萨行菩萨道的根本，并且也是对三世一切众生诸佛子他能破作菩萨界的这个得到三聚境界的根本。为什么说它是根本呢？因为它具足佛性，由这个佛性就能够受具足戒，由这个佛性就能够行菩萨道，由这个佛性也就能够成就一切诸佛的妙果。所以说三世诸佛都以这个作为本源，三世的菩萨也是以这个为根本的啊。因为三世一切大众诸佛子也都是以这个作为根本，因为有这个佛性才能发心到菩萨界，得到无处谛体，有无处谛体才是正式成为我们修行用功的开始啊。这个正式说明无处谛体是以这个佛性作为本起之因，又以这个无受戒体作为趋向于佛果的开始。所以不同于全乘的菩萨以及小乘以及外道等等所讲的那么退出所称的十种的称号之一，是属于正遍之海，它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那么这种正遍之海呢，都是以此心地界品而感召得到的。一切的菩萨能够修六度万恨， 整经法师的妙说也都是以一词佛性而升起，无受切体，而作为成佛的本源。那么一切众生，他虽然呢有无穷的生死，但是将来也必定有成佛的那一天。将来成佛也是要以此坚定的戒品作为他成佛的根本资源，也就因此说明一切凡夫一切圣人都因此而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之佛果。所以呢，择此一途别无他路啊，也可以说呢由此坚定戒品而一路涅槃门呐、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是故大乘诸佛者，因受持、因读诵、因善学，佛持戒天，若受佛戒者，
国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万
四名旁人云南云女，
如非造物为神，今当生出生乃至变化人，但结法师已尽受得业，天灵第一清净者。
那么这一段